从神的创造看神的心愿与目的，第二篇，神恢复的创造。神原始的创造因受神的审判成为荒凉旷废以后，整个宇宙就伏在咒诅之下，这种情形不知持续了多少年代，但总是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然后到了一个时候，神又开始恢复创造的工作。神恢复之创造的原因，为什么神又来恢复创造的工作呢？原因很明显，就是神当初创造的心愿和喜悦并没有达到，同时神永远的计划和旨意也没有完成，加上撒旦后来的背叛需要解决，所以神必须再来做工，恢复被造的世界。神恢复之创造的根据，以弗所书一章十节说，为着时期满足时的经纶，要将万有，无论是在诸天之上的或是在地上的，都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启示录四章十一节说，因为你创造了万有，并且万有是因你的旨意存在并被创造的。由此可见，神这个恢复的创造乃是根据神的计划和旨意。神恢复之创造的凭借，神恢复之创造的凭借仍旧是神的儿子和他的说话，他的话语。神恢复之创造的过程，关于创造的过程在创世纪一二章里记载的相当详细，也相当重，我们需要仔细的进入。首先，我们读创世纪有关神创造的过程，不只单从字面看，第一天神造什么，第二天又造了什么。要知道，圣经许多的记载，尤其是创世纪和启示录这首尾二卷书，都有相当多写意的成分。我们读的时候，不仅要领会事实，也要意会其中的含义，就像读一首诗或欣赏一幅写意画一样。所以我们读创世纪一章，不能像孩子听故事，仅仅知道一些创造的事实，我们乃是要追求神的生命。因此我们必须从这一段圣经的字里行间意会神属灵的含义。如果我们有神的光，就能看出创世纪一章说到神创造的过程一直是以生命为中心为主题。在这段记载里，神一再注意一再提起的都是和生命有关的。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虽多不胜数，但那么多的万物神好像一概不提，却在那么简单的创造记载里不厌其详地一再说到有生命之物。这就证明神在创造里所注意的乃是生命。我们若仔细看那些创造的过程，就能看出一条很清楚的生命路线。从事实看，是神在那里创造各类的生命，一类比一类高，最终产生了人类的生命。然而从属灵的含义看，这一条生命的路线从始至终都可以应用在我们属灵的生命上。神在创造生命以前的好几步工作都可以看作我们属灵生命长出的条件，而各类生命的出现都可视为我们属灵生命长大的步骤。这样的领会绝不是随意想出来的，相信当初圣灵默示圣经时的确有此含义存在。现在我们要逐步地说明创造的过程。灵来了，生命长出的条件之一。创世纪一章二节说，而地变为荒废空虚，渊面黑暗，神的灵覆照在水面上。在神恢复的创造里，头一步是灵来了。当时大地因着神的审判被深渊覆盖，被黑暗笼罩， 二节的水和黑暗都象征死亡，表明当时地上全是死亡，毫无生命。这时神来做工的头一步就是他的灵来了。神的灵总是神工作的凭借，而在此神的灵所做的特别重在消除死亡，带来生命。神的灵乃是生命的灵，是生命的所在。什么地方要有生命，什么地方就必须先有神的灵。神的灵来了就带来生命，所以在充满死亡的大地上，神所做头一步的工作就是叫他的灵覆照在死水上。从属灵生命这一面说，神的灵来了是我们生命长出的头一个条件。既然要有生命之物，需要神的灵来覆照，那么要得着神的生命，就更需要圣灵来运行。神的生命在于神的灵。我们蒙恩以前，里面充满死亡，完全是黑暗，一点儿也没有生命。因此，神要叫他的生命从我们里面长出来，头一步就是叫他的灵临到我们身上。话来了，与光来了，生命长出的条件之二。三节记载，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的话来了，就带进光。光照总是神工作的开始，神用黑暗审判，就用光照恢复。黑暗是旧的情形死了，光是叫新的情形生出。水和黑暗是因着撒旦的背叛而有的，所以神在恢复的创造里必须借着灵和光消除这二者。这里的光在属灵一面预表基督是世界的光，神的生命要进到我们里面，也是借着基督的光照。基督的光照到哪里，哪里就有生命。林后四章六节说，那说光要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为着光照人，使人认识那显在耶稣基督面上之神的荣耀。这意思是，神的生命乃是借着光照到我们里面。神的话来了，就把光带来；光来了，就把生命带来。所以，话来了与光来了，也是生命长出的一个条件。光暗分开，生命长出的条件之三。创世纪一章四到五节，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光照是神的工作，而光照的结果就是分开。凡被神光照的，没有不分开的，只有在黑暗里的才没有分开。除非神没有工作，否则神一有工作，总是把光暗分开。神从来不容属撒旦的和属神的连在一起，所以灵后六章说，义和不法有什么合伙，光对黑暗有什么交通，基督对比列有什么和谐，信的和不信的有什么同分，神的殿同偶像有什么一致，这两边是没有办法相连，必须分开的。神将光暗分开，结果就定出昼夜，把光亮的一面画出来。如此，神就能在光中继续做工，叫生命长出。所以，光暗分开也是生命长出的一个条件。上下分开，生命长出的条件之四。创世纪一章六到七节，神说，注水之间要有广阔的空间，将水与水分开。神就造出天空，将天空以下的水与天空以上的水分开。神不仅分开光暗，还要把上下的水分开。那时地面上完全是水，深渊一片，充满死亡。神就做工，把死水分开，造出空间。请记得， 神的灵来了，不只带来光，也把上下分开。神的灵一来，光就照亮，也就把上面的和下面的，属天的和属地的，属神的和属魔鬼的，属灵的和属肉体的都分开了。有了这个分开，才能把地位让给神，让神继续做工，叫生命长出。水地分开，生命长出的条件之五。九至十节，神说天以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这里不是创造出一个原来没有的地，乃是将原有因受审判而埋在深水底下的地恢复出来。所以到这时候，不但光暗分开了，连水地也分开了。神一做工，总是随着有一连串的分开。神使水地分开，仍是为着让生命能长出来。因为水象征死亡，而地乃是生命生长的地方。无论是植物或是动物，都是生长在地上，因此地乃是生命的象征。上下分开还不够，生命和死亡还得分开。到这时候，生命长出来的条件就都具备了。生出植物，生命的长出。十一节，神说，地要长出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生命长出的五个条件都具备了，神就开始创造生命。因此旱地一露出来，生命就开始长出来了。我们里面得着神的生命也是这个次序。我们这些堕落的人，原先活在罪恶里，因着恶者的蒙蔽，在悟性上是昏暗的，因着无知和心理的刚硬，叫我们与神的生命完全隔绝，对属灵的事儿也就一窍不通。我们身上常有神的震怒，那种光景和那受过审判遭到咒诅的大地一样。然而因着神的怜悯，他差来圣灵感动我们，并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我们，使我们里边暗昧的光景被显明出来。到这时候，我们才明白，以往那些行为是可羞耻的，那些事的结局都是死。我们才懂得什么是光明的，什么是黑暗的，什么是属天的，什么是属地的，什么是生命，什么是死亡。因此我们就懊悔以往，弃绝黑暗而接受救主，这样神的生命就进到我们里面，使我们得着重生，我们就得救了。这给我们看见，我们能得着神的生命生长在我们里面，也需要神来做前面几步预备的工作。等这几步条件预备了，神的生命就随之长出来。不过我们必须知道，这时所长出来的生命是植物的生命，是非常幼稚的。在所有的生命中，植物生命是最低最基础的。植物生命没有感觉，也没有意识，这象征我们起初蒙恩时里头所得着的生命还很幼稚，并不那么具体，也不那么有感觉有意识。因此到这里还不够，还需要长大。有了光体，生命长大的条件之一。创世纪一章十四到十五节，神说，天上穹苍之中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上穹苍之中，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神复造的过程中，第七步就是叫光体出现在天空。十六节说，于是神造了两个大的光体，大的管昼，小的管夜， 又造众星。这里的造原文的意思是造作，这与创造不同。创造是从无造出有来，而造作是用已有的东西造出另一种东西。所以在第四天，神并不是从无造出日月星辰，乃是将已有而受到审判的光体恢复出来。在第一天已经有光照在地面上，那个光应该是那些光体所发的光，不过那时只能看见光，看不到光体。到第四天，神就把光体显出来了。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神在第三天创造了植物生命以后，不立刻接着创造动物生命，却在其间插进来复造光体这事？这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神所以这样做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需要看见，神在第四天做这事儿，仍是为着生命，就是为着叫生命能长大。我们已经说过，生命和光照有密切的关系。神要叫生命长出，有一个先决条件是不可少的，就是叫光照进来。有了第一天的光，才能有第三天生命的长出。光进来，生命就跟着进来。光在哪里，生命就在哪里。生命总是跟着光的。然而，生命与光的关系没有停在这里。不止生命的长出是根据光，连生命的长大也是根据光。生命的起头如何需要光，生命的加强也如何需要光。光强到什么地步，生命也强到什么地步，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定律。神在第一天叫光进来，带进了植物生命，但这个植物生命非常低，非常幼稚。为什么神头一步只造出这种低而幼稚的生命呢？可以说是因为光不够。头一天的光是模糊不明确的，所以产生出来的生命只能那么低而幼稚，那么没有感觉，没有意识。现在神既要叫生命长大，叫更高的生命出来，这个模糊的光就不够，所以在第四天神必须叫光体显出来。到这时候，光明确了，具体了，成型了，更是加强了，无论是日月星辰都非常清楚地摆设在天上穹苍之中，普照在地上。因此这时候神就能创造更高的生命，就是动物的生命。这些都是生命的亮光，给我们看到属灵的含义。然而我们不能把这些当作道理听，乃必须应用到自己身上。我们要问自己，到底我身上的光是如何？神的光在我里面强到什么地步？这会说出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有多少长进。我们要生命长进，就得蒙更大的光照，只有更强的光照才能带给我们更多生命的长进。有了管理生命长大的条件之二，创世纪一章十六到十八节，于是神造了两个大的光体，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体摆设在天上穹苍之中，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光暗。神看是好的，日月星辰造好了，神就安排他们管理昼夜，分别光暗。这给我们看见，明确的光体一出来，昼夜就有了管理，光暗的分别随之加强了。在第一天的光照里也有光暗昼夜的分别，但那个分别是不清楚的，因为那里的光还不够强烈。等到了第四天的光强烈了，光暗的分别也就极其明显了。我们要看见这个分别的加强也是生命长大的条件。我们所蒙的光照若是加增， 对什么是属神的，什么不是属神的定规能分别得更清楚。我们身上越有分别，我们就越脱离属地的而进入属天的，脱离属肉体的而进入属灵的，如此我们里面的生命就更加往前长进了。生出水中动物，生命长大的步骤之一。20至21节，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禽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就创造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创造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是好的。光体既有了，神在第五日就开始创造动物的生命。毫无疑问，这是象征当我们里面所蒙的光照加强，我们的生活行动更有明显的分别时，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开始长进到更高超的境地。这个动物更高超的生命，就是有感觉、有意识的生命。在动物的生命中，分作好几层。第一层是水中滋生的动物，像鱼类。这虽是最低的动物，但无论如何比植物生命高多了。鱼的生命所以比植物的生命高超，首先因为鱼比较有意识、有感觉，其次因为鱼能在水里生存。树木、菜蔬只能长在地上，但鱼到了水里还能游动生活，所以水中动物的生命是更高的。我们里面属灵生命的长大也是这样，生命越长大，感觉和意识越丰富刚强，这是定规的。认识圣经的人都知道，地象征生命，而水象征死亡。当我们生命幼稚的时候，我们只能在生命的环境中生长，一到死亡的环境就站不住了，因为我们生命的力量抵挡不住死亡权势的压力。然而我们的生命若是比较长大，我们内在的力量就比较刚强，有时即使环境中满了死亡的权势，还能活动自如。比方在召会中，许多弟兄姐妹都很有心侍奉神，但明显可见，一般初蒙恩的弟兄姐妹侍奉的心情相当幼嫩，受不住任何打击。若是有别人在旁边欣赏他们、鼓励他们，他们就侍奉得很有劲，什么都肯摆上给主。若是大家对他们的态度冷淡，甚或在什么事上为难他们，他们就立刻灰心了，有时甚至连聚会也不来了。那些老练的弟兄姐妹就不是这样，你称赞他们，他们是那样侍奉，你为难误会他们，他们还是那样侍奉，他们不受环境影响，一直能够站住。再比方一个薄饼聚会中，幼稚的和老练的也不同。幼稚的人在薄饼聚会中，若是碰到聚会空气新鲜活泼，满有圣灵的运行，他们就大声赞美，一遇到聚会空气稍微下沉，他们就闭口不言，说不出话。然而老练的弟兄姐妹即使碰到聚会发死下沉，一样能运用他们的灵冲破受压的空气，叫人里面活过来。凡此情形都给我们看见，生命幼稚的人只能在生命的环境中生长，而生命老练的人即使在死亡的境地里也还能自由活动。用象征的话说，这样老练的弟兄姐妹就是有较高超的鱼的生命。生出空中动物，生命长大的步骤之二。在动物的生命中，神又创造了第二层鸟类的生命，这一层的生命比鱼的生命更高，因为它能超脱地的缠累，不受地的限制，而生活在天的境界中。不止如此，在意识上 鸟的生命也比鱼的生命高。我们属灵生命长大的步骤也是如此。我们最初期的生命是最幼稚的，没有多少意识，没有多少感觉，乃是模糊而不具体的，并且只能在生命的环境中生活。然而，神生命的光在我们里面具体了，加强了，生命就提高了，长大了。到这时候，这生命有如鱼的生命，即使在死亡的环境里也能生长。然后生命再长进，就有像鸟类那样超脱的光景显出来。这意思是，我们虽然还活在地上，却不属于地，不被地上的事物霸占。凡我们所求的都是上面的事，到这时候我们就比以往更长进了。生出地上动物，生命长大的步骤之三。24-25节，神说，地要生出有生命的物，各从其类，牲畜、爬物、走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走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爬物各从其类，神看是好的。在动物生命中，神所造的第三层乃是在地上兽类的生命。兽类有较高的意识，当然是更高的生命。这也象征我们属灵的生命再长进，就有地上动物那样更高的生命光景。同时，我们能在地上有活动，能侍奉神，为神做工。我们要看见，乃是等到生命长进到这一步了，人才能真正靠着生命为神做工。虽然一得救就可以侍奉神，也应当侍奉神，但初期的侍奉大致是靠人自己的能力和办法。即使长进到一个地步，有超脱的光景了，往往也只能个人过超然属灵的生活，却不能在恶劣的环境中为神做工，劳苦服侍人。个人祷告摸着主很容易，很觉得逍遥自在，但若遇到侍奉忙碌，外边的事儿一多，人就难以保持那个超然的光景，他只能做玛利亚，不能做马大。这就是他只有像鸟的生命，而没有像兽的生命。乃是等到他有了像兽的生命，他就不只能有个人属灵的生活，还能在神面前有属灵的工作。他能在外面像马大那样忙碌，而里面像玛利亚那样安静坐在主脚前。无论或静或动，或个人独处，或忙碌侍奉，他都能凭着生命活在神面前。这时候他的生命是更高了。神格一绝，生命成熟的定规。创世纪1:26，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神把各种有生命之物都创造好了，最后就来创造人。地上所有受造的生命中，人具有最高的意识，乃是最高的生命，并且在神恢复的创造中，神最终所要得着的就是人。所以，神创造人和创造其他生物不同，乃是经过神格会议的。神说，我们要。这是神头一次在圣经中称自己做我们。这说出神是三而一的，并且三而一的神对创造人有一个神格的会意。神决意要按照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创造最高的受造生命，就是人。从属灵的象征说，这就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成熟了。人的生命像神的生命了，生命长到最后就像神了。这件事的主动在于神，是他定规，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好叫我们得荣耀。神这样定规，接着就要执行到我们身上， 所以生命成熟这件事乃是神的旨意，是出于神，是神主动的。创造人生命的成熟。创世纪一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又说，神就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乃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他，创造他们有男有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繁衍增多，遍满地面，并制服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是神最后一步的创造。二十六节说到神对创造人的会意，二十七至二十八节说到神对创造人的执行。等神把人创造出来，神就在地上得着最高的生命，有他的形象，能为他掌权。因此到这时候，神的创造就完成了，这就象征生命成熟了。当我们里面的生命成熟之后，我们就能彰显神的形象，并且能为神掌权。神恢复之创造的重心。从神恢复创造之过程的记载，我们很容易发现神创造的重心何在。简单的说，共有三个重心。第一个重心是要得着地。神所以叫灵来，叫光来，并且做了许多分开的工作，都是为要除去以往审判咒诅的遗迹，叫地重新显出受造的和谐与美丽。地恢复了，神就得着了一个所在，叫生命能够长在其上，并叫神能在其上掌权。所以地是神在创造时所注意的一个重心。第二个重心就是要得着人。从全部神复造的记载可以看出，神的创造是要得着人。神一步一步的创造，可以说不过是一些准备工作，为要让神将人创造出来。等到人一创造出来，神的工作就完成了，神就安息了。为什么神的创造最终要得着人呢？因为在所有受造之物中，只有人能彰显神的形象，只有人能治理地，在地上掌权，对付神的仇敌。所以只有人能达到神的目的，叫神得着安息。神创造的重心就是要得着人，好叫他的目的得以达到。神复造的第三个重心是要有生命。在创世纪的记载里，神一再注意，一再提起的就是生命。虽然神所创造的万物多得不可胜数，但神好像一概不提，只提到有生命的物，并与生命有关的事。这给我们看见，神的复造是重在生命。神这一切提到生命的地方，都是指着属灵的生命说的，因为神深深知道，能达到他目的的只有他的生命，只有他的生命在人里头不断的长大，以至于成熟，人才能彰显他，并为他掌权。所以在那一切创造的工作中，神特别注意生命。